《兰亭序·杀局》第三部《长安乱》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徐欢，月银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
你怎么在这儿？
楚离桑大惑不解。这还用问吗？萧君莫一笑，当然是你带我过来的。
鬼知！
气急败坏的方伯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泄的理由。
我早说这丫头来者不善，你就是不听我的。现在怎么样？引狼入室了吧？
嗯。
桂枝语塞，扭头看向楚离桑。楚离桑忙道：“
大娘，方伯，你们别担心，他是自己人，是我的朋友。
既然是你朋友，还不叫他把刀放下？”
桂枝道：“
我家老头子胆小，可别把他吓坏了。”
还没等楚离桑发话，萧君莫便已收刀入鞘，对方伯抱了抱拳：“
得罪了。”
方伯恼恨地瞪了他一眼，不说话。戴丽丝走上前来，不无警惕地看了一眼萧君莫，问楚离桑：“
他是什么人？”“他就是我方才跟你说起的救命恩人。”
戴丽丝一听，又走近了两步，终于看清了萧君莫的面容，不禁一怔。难怪楚离桑会说这个男人是姨娘的儿子，他的眉眼果然跟姨娘很像，尤其是眼神。桑儿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为何深夜来此？萧君莫看着楚离桑。
我……
楚离桑一时真的不知从何说起。
这是你们不该来的地方，快走吧。
方伯一脸怒容。
这里不欢迎你们。
死老头子，欢不欢迎都轮不到你说话呀。
桂枝叉起了腰。
你没听楚姑娘说这位郎君是他朋友吗？
方伯刚想回嘴，一个温和悦耳的声音蓦然响起。
你们到底在吵什么？
随着话音，小丫鬟杏儿扶着徐婉娘从楼梯口款款走来，众人不约而同都把目光转了过去。看见徐婉娘的一刹那，萧君莫心中忽然泛起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。这一生中，他是第一次见到这位五官娟秀、神情温婉的妇人，可不知为什么，萧君莫却有一种强烈的似曾相识之感。由于瞬间被这种感觉攫住，所以萧君莫异乎寻常的失态了。他就这么定定地看着徐婉娘，完全无视在场众人诧异的目光。而让在场众人更加诧异的是，与此同时，徐婉娘也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完全陌生的年轻男子。这一刻，似乎只有楚离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。他无比惊讶地发现，此前徐婉娘那种恍惚而又空茫的眼神竟然消失了。他那双一直被青烟薄雾笼罩着的眼睛，此刻竟然闪烁着一种清澈而明亮的光芒，并且焕发出了一种前所未见的动人的神采。此时此刻，楚离桑知道自己不需要再去向任何人求证了，他的猜测便是事实。因为除了母子连心，他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眼前的这一幕。就在萧君莫意识到失态，赶紧要把目光挪开的时候，徐婉娘竟喃喃地说出了几个字。不知道是因为激动还是失神，他发出的声音含混不清，在场众人都没有听出他说了什么，只有萧君莫凭着过人的听力听见了两个字：沙门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这个从未谋面的妇人在看到他的时候会露出如此奇怪的表情，并说出一个这么奇怪的词？根据佛教，沙门就是出家人的意思。难道这个妇人错把他当成了某位出家人吗？
姨娘，您刚才说什么？
正当众人都惊诧不已之时，戴丽丝打破了沉默，而徐婉娘也在这一刻回过神来， 歉然一笑，淡淡道：“
啊，没什么。”
楚离桑发现，随着徐婉娘恢复常态，方才闪现在他眼中的光芒便倏然消失了，那层熟悉的青烟薄雾重新照上了他的眼睛。
桑儿，这位郎君是你带来的朋友吗？
徐婉娘微笑着问道。楚离桑赶紧点头：“
啊，夜深了，咱们芝兰楼住的都是女眷，不方便接待郎君。”
徐婉娘说着，把脸转向萧君墨，依旧面带笑容：“
还请这位郎君改日再来做客，好吗？”
方伯闻听此言，不禁大为快意，遂得胜似的瞟了桂枝一眼。桂枝把头扭开，装作没看见。萧君墨回过神来，躬身一揖：“
啊，晚辈冒昧前来，打扰大娘休息了，实在抱歉。晚辈这就走。”“
可否请问郎君尊姓大名啊？”“
哦，不敢，晚辈姓萧，名君墨。”“
啊，这名字真是儒雅，想必令尊令堂定是富有诗书之人，才会给你取一个这么好听的名字。”“
啊，大娘过奖了，晚辈不敢当。”
萧君墨心里苦笑，如果您口中的令尊令堂指的是我的亲生父母，那我倒真想见见他们。说完，萧君墨给了楚离桑一个眼色，楚离桑会意，便向徐婉娘和戴丽丝告辞。徐婉娘亲自把他们送到了院门口，还叮嘱他们常来做客。二人谢过，随即离开了芝兰楼。此时即使连萧君墨也没有发现，自从他和楚离桑进入芝兰楼直到此刻离开期间发生的一切，都已经被黑暗中的一双眼睛尽收眼底。他就是王弘毅。此刻王弘毅正站在离芝兰楼不远的另一幢小楼的二楼房间中，透过微微打开的窗缝，目送着萧君墨和楚离桑的背影在小巷中慢慢走远。“
先生，大小姐走远了，要不要让弟兄们跟上去？”
韦老六站在一旁躬身问道。“
不必了。”
王弘毅淡淡道。“
萧君墨不是等闲之辈，若派人跟踪，他定会发觉。”“
那怎么办？就让大小姐这么跟他走了？”“
萧君墨就住在兰陵坊，咱们还怕找不到桑儿？”
韦老六想了想又道：“
先生，方才萧君墨见到徐婉娘的那一幕看上去很蹊跷啊。”“
蹊跷吗？”
王弘毅脸上露出一种仿佛能看穿一切的神情。“
我怎么不觉得？”“
这还不够蹊跷？”
韦老六不解道。“
方才那两人对视了那么长时间，好像他们之前就认识似的。”“
如果你相信母子连心，那你就不觉得蹊跷了，也就能理解他们为何乍一见面便如似曾相识一般。”“
母子连心？”
韦老六惊呆了。“
您的意思是说？”“
对，我就是那意思。”“
可这怎么可能呢？”
韦老六大为不解。“
萧君墨不是萧贺年的儿子吗？”“
现在看来，萧贺年肯定不是他的生父。”“
先生是如何看出来的？”
王弘毅自得一笑：“
哼，我不仅看出了这个，还知道这么多年来是什么人一直在保护徐婉娘，又在去年诱咱们入局。”“
是谁？”
韦老六睁大了眼睛。“
魏征。”“
魏征？
韦老六无比惊骇。“
是的。你还记不记得前几天咱们讨论过这事儿？这个保护徐婉娘诱咱们入局的人必须符合哪几个条件？”
当然记得。首先，此人当年肯定是尹太子的东宫属官，而且对您颇为了解。”
魏征当年便是东宫属官， 任职太子贤马，虽然跟我没有太多交集，但他知道我，也了解我。
啊，其次，此人后来投靠了秦王，如今在朝中身居高位。
魏征以宰相身份加拜太子太师，官至从一品，正是屈指可数的当朝大员。
韦老六闻言虽有些释然，却仍不免狐疑。
可是先生，符合这两点的人还是不少啊。
嗯，是的，所以就要加上第三点，萧鹤年。
王弘毅道，
此人当年也是尹太子的属下，据我所知，他和魏征早年都是瓦岗的人，后来一起降唐，又一起在东宫任职，二人交情匪浅，要说是生死之交也不为过。你想想，虽然符合刚才那两个条件的人不少，但除了魏征，还有谁与萧鹤年有这么深的关系？
韦老六思忖着，
这就是说，当年尹太子知道徐婉娘怀上他的骨肉之后，便把他托付给了魏征和萧鹤年。
嗯，没错，当年尹太子这么做，只是怕泄露徐婉娘的身份和私生子的事情，不料他们母子竟因此躲过了武德九年的那场灭顶之灾，这也算是苍天有眼，不让尹太子绝后。从那之后，魏征便把徐婉娘保护了起来，萧鹤年则负责抚养尹太子的遗孤。
韦老六想着什么，道：“
先生，既然给咱们设局并监视咱们的人就是魏征，那结合咱们之前的判断，是不是可以肯定，他和萧鹤年都是咱们天行盟的人？”“
是的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正因如此，魏征掌握了咱们的情报之后，才不敢向李世民禀报，他怕搞不好会把他自己也牵扯出来。”
如果说魏征也是本盟之人，
韦老六还是有些困惑，
那当年智勇盟主把您派到尹太子身边时，为何不把魏征的真实身份告诉您啊？
哼，这就是那老和尚的狡猾之处了。
王弘毅冷冷一笑，
他不放心我，所以一边让我辅佐尹太子，一边又让魏征暗中监视我。
韦老六彻底恍然，片刻后才道：“
先生，若萧君墨果真是尹太子的遗孤，那您打算怎么做？”
王弘毅若有所思：“
那他就不再是我的敌人，而是我的盟友。”
《兰亭序》第三部《长安乱》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徐欢，月银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